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他是我兄弟。
天主永远的真理，
我们信服你。
天主，我们的力量和救援，
我们渴望你。
天主，无限的美善，
我们全心爱慕你。
你派遣了圣言当世界的救主，
使我们在他内合而为一，
赐给我们你圣子的圣神，
为使我们光荣你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蔚蓝。
你好，我是博修士。
今天我们将进入他是我兄弟的第四集。那么在前面几集呢，我们认识了伯克韦修士，也是 Peter 呢他的一些生活。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跟他分享您自己怎么样的这个进入神学院，那在波兰进入神学院这一段生活，可不可以跟我们一下分享一下？
我已经提到了教宗罗旺巴路阿舍的影响，
对，
还有我的朋友的影响，他比我早加入圣
言会
的，还有有些要素要分享。那时候波兰的政治的情况很有意思，因为1989共产党被
瓦解之前、
所以波兰的天主教开始有很大的自由。我记得那时候在电视上有很多关于天主教的节目，我特别喜欢。我记得每个礼拜六早上有大概一个钟头的节目，他们皆是不同的修会，所以我很喜欢看，特别是一种团体的生活不同的方式。
团体生活的方式不同，是怎么样的不同法呢？
我看到那些会士们他们一起祈祷，一起工作，我非常喜欢，而且这种生活方式很吸引我，所以我开始就想要不要开始这种的生活方式，
也加入他们。
但是那时候我没有很仔细的考虑那一个修会比较好，因为我只认识圣言会，所以好像我爱上了圣言会，所以不要想别的修会。
跟圣言会结缘比较早，因为刚好你的朋友也是圣言会。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主教里面各个不同的修会啊，圣言会算是最年轻的一个修会，但它的历史没有那么长，但是它的比较属于那种比较活泼的修会，也是比较入世的。
这是我们的特色，
对。
我们有可以说很清楚的使命，就是到外国去传教，所以大部分的波兰的会士们他们不会留在波兰，他们也很愿意去外国传教。比如说我的同班同学
、
他们都去外国，
大家都是算是你刚刚提到说陶成期，也就是在当神学院当修士这段时间哈，甚至在修士之前这段时间都是在波兰国内接受一些这个陶成的这个过程，
至少六年在波兰。以后我们也有机会去外国实习，当神父之前可以有一种国外的经验。
像这个六年是说包括到国外的时间，还是就是说
都在波兰
本身神学院就是至少要六年的时间嘛？
对。
那你们的这个神学院的这个生活是，就是说你等于是就完全已经离开家了，就在生活那个时候就是到神学院里头来了，是不是这样？
我们的陶成，第一年是我们叫保守，对，
接受些什么样的课程训练？
对，我们当然有我们灵修生活的部分，每天参加弥撒，有每天的个人的祈祷，反省默想，也有些 课程，大部分是早上到中午，神父们，教授们他们授课，关于神学方面的，也有些哲学方面的课，而且也有，比如说有些文学方面的课，因为当然我们的从不同的环境，我们修士们从不同的环境来的，所以可以说学位不同，所以
对，原来学的领域都不太一样。他带了到了神学院以后，大家在第一年以后就是所以进入保守的这个阶段，是不是就属于这个年，这个第一年的时候我们课程是这样安排的。
对对。
那你刚刚谈到文学，那我们立刻就想到是只有接受圣经文学呢，还是有其他的各种文学都会有？
这是因为我们虽然是波兰人，可是我们的波兰语
是
个人有个人的方式，有时候我们讲话不太标准，
是
虽然我们是这是我们的母语，对神父来说的很重要的，以后讲道理辅导讲话表现也很重要，所以他们教我们怎么怎么讲波兰话，
讲那个最标准的波兰话。
标准的。
对，就是因为那就是说你第一年是保守，那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是怎么？
第二年就是初学。
初学。
初学，对。这个保守的时候我们也有些考试。初学的时候可以说是专门为了灵修生活发展，所以我们都没有考试，虽然我们也上课，
是，
可是可以说比较轻松，但是祈祷的时间比较多，
祈祷时间也就是冥想。你刚刚讲祈祷跟冥想，这个是两回事吗？还是一件事情？
一件事
嘛，对，
所以我们每天有默想的时间，也有看圣经的时间。我们那初学的时候，我们也认识我们圣言会的领袖，我们圣言会的历史，传教的历史，然后会组的历史，
好，我想说所以有关于圣言会这个部分啊，我们也可以特别来介绍一下，而且我们知道各个不同国家的修士，那么对于这个圣言会可能个人的一些观点呢也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可能下一次呢我们再继续请伯克维修士呢为我们再做介绍。那今天的这一段就介绍到这里，然后最后我们还是请伯修士我们念一段祷词。
愿圣言的光辉及圣神的恩宠驱散罪恶的黑暗及无声的错谬，愿耶稣身心生活于众人心中，阿们
阿们。